有着常人未曾经历的成长历程，也有着常人无法触及的浪漫情怀，更有华美悲凉的佳人迟暮。他一生流浪，踏遍万水千山，只为寻找梦中的橄榄树。他站在红尘之上，俯瞰芸芸众生，唱尽世间情怀。欢迎收听《撒哈拉的眼泪》三毛传，作者朱云桥，第四集。
事实上，对三毛，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算得上是明白他、懂得他的呢？另有一次，三毛走在街上，他看见路边有几个赤膊大汉正在锯树，他们浑身是汗，卯足了力气将大树锯倒。终于，大树如愿以偿倒下，被他们嘿呦嘿呦的高高兴兴的扛走了。而那被锯走的大树则丢下了一个很大的树根。三毛于是好奇地靠近了看，他不停地打量着树根，并且绕着走了三圈，越看越喜欢，越觉得那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品。于是当时又瘦又小的女孩子居然使尽了全身力气，步履踉跄地将这件艺术品扛回家中。她是如此爱着这意外的收获，她将其放在自己的卧室中，一心一意地爱着它，每日看到它便觉得欣喜非常。她陶醉于自己的每一次拾荒，因为每一次他都能捡到令他欢心快乐的东西。他或许根本无法理解，为何身边有那样多的好东西，那样多美妙的物件，偏偏其他人却看不到。就如同其他人也无法理解他为何要去保留那些破烂一样。他的拾荒生涯一直持续到大学三年级，那时三毛赴西班牙留学。在留学漂泊的日子里，他并没有出国见世面的欢乐和喜悦，相反，他感到心理上失去了归依感，由此他也失去了收集宝物的心情。直到1972年，他再赴西班牙当上一名小学教师，有了一份安定的工作，那时他才重新拾起被自己丢弃许久的拾荒梦。
我同住的朋友丢掉的旧衣服、毛线，甚至杂志，我都收拢了。夜间谈天说地的时候，这些废物在我的改装下变成了布娃娃、围裙、比基尼、游泳衣。
后来，在那段我们每个人都熟知的三毛一生中最为浪漫的与爱人同在撒哈拉的日子里，他的拾荒技能得到了最好的展示，发挥出了其最大的功效。那时荷西没有钱，他们无法租住在高级职员的白色公寓，只能够在坟场区租两间房子，和当地的土著撒哈拉威人聚居在一起。到此，我们不得不再度感叹命运的奇妙。三毛在成年后遇到的许多事情都与童年的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在撒哈拉时期，他又来到了久违的坟场。也许每个人都会与一些特定的物或事十分有缘，而在他们的一生中总是与这些物或事时常会面，这也许是上帝的玩笑，也许是命运的幽默。于是从小喜欢在坟场玩泥巴的三毛，在撒哈拉再度住在了坟场区。于是从小酷爱拾荒的三毛，在撒哈拉也遇到了他酷爱的垃圾场。那时三毛与荷西的家对面便是一个大型垃圾场，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幸的，是令人沮丧的。不过除了三毛，对三毛来说，这简直是对他的恩赐。三毛颇为庆幸，他说，
拾荒人眼底的垃圾场是一块世界上最美丽的花园。
这座花园从此有了自己固定的游客。三毛只要有空，就会躲进花园，细细地在其中游览一番。事实上，这座垃圾场对三毛来说真的如同宝库一般，他甚至在这座垃圾场里发掘出了许多的生活用品。一块腐烂的羊皮捡回来煮煮洗洗，几天之后变成了一个舒适的坐垫。他还淘来几个大大小小的瓶子，并将其涮洗干净做成花瓶。他在花瓶上插上一丛怒放的野地荆棘，那感觉有一种强烈痛苦的诗意。三毛的拾荒行为，即便在当下仍有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尤其在这个奢侈品横行、各种炫富行为层出不穷的时代，没有人会赞赏一个在垃圾场中装饰生活的女人。大概人们会称这样的一个女人为疯子，但当时的三毛与荷西却将生活过得津津有味。如今品尝着世界各地的美食，穿着漂亮衣服，平时参加各种聚会的潮人们，又有多少人能够感受到那在黄沙之中相濡以沫的浪漫呢？三毛每拾回一件东西，都有着其不同寻常的故事，那是金钱换不来的岁月的洗礼和沉淀。而她的丈夫荷西是她的拾荒知己。当人们读着三毛的故事时，总是会感动她与荷西那段至死不渝的爱情。人们羡慕荷西对三毛的深情，也感慨三毛对荷西的怀念。这世上真情故事本就不多，而三毛的故事尤其感人至深。其实任何一对恋人会相爱相知，总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其中往往最大的原因则是他们足够适合。三毛与荷西便是如此。荷西在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机械，他有着一双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巧手，于是三毛每次捡回来的破烂经由他的精心改造后都会变得焕然一新。比如三毛从外面捡回来的自行车上的旧零件，在经过荷西的钻研和改造后，竟变做了一副绝佳的项链。而三毛从棺材店捡来的一些木板，他花了几个休息日做成了一张桌子。至于圆椅垫之类的小玩意儿，荷西做起来更是如鱼得水。所以我们说三毛与荷西是这样的天作之合，一个热爱拾荒，一个善于改造。当然也许正因为三毛的热爱拾荒，才有了荷西的善于改造。这样一双夫妻在许多人眼里看来只是两个疯子，但他人的眼光何足轻重，重要的是他们自得其乐。在荷西与三毛结婚的时候，他送给新娘的礼物是一副完整的骆驼头骨，那是他在烈日的沙漠里走了很远很远苦苦寻找到的。三毛收到这个礼物十分高兴，欢喜程度绝不亚于收到一顶凤冠。除了丈夫，三毛的父母也早已接受了女儿的拾荒梦想，甚至为了女儿高兴而时常投其所好。一个周末，三毛的父母陈四庆夫妇在海边散心，他们弯着腰在海滩上苦苦寻觅了好几个钟头，才捡到了两颗彩石，将它们送给了三毛。三毛在收到这样一份沉淀的礼物时十分激动，他将彩石取名为痴心石。在一篇文章中，他这样形容那两颗彩石：
我相信父母的爱，一生一世的爱，都藏在这两块不说话的石头里给了我。
父母和女儿之间终于在霎时在性灵上做了一次最完整的结合。
而三毛并不是唯一的一个热衷拾荒的人，在加纳利群岛，三毛结识了一位拾荒同好，瑞士人希伯尔。希伯尔曾经是一名小学教师，有一次在上课时，他忽然发现自己的学生们都非常可怜，他们就如同被驯服的羔羊一般，毫无自我，毫无生气。于是他感到十分难过，便辞去了教师的工作，开始以拾破烂为生。好在那之后，他的收入并没有降低多少。从他的经历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与三毛一样的有着近乎疯狂的浪漫情怀的人。而作为一个拾荒家，他实在比三毛要高明得多。他们两人曾经做过一场比试，他们一同在岛上的垃圾场中找宝。就在三毛两眼茫茫一无所获的时候，希伯尔已经抬出了一面雕花木门送给荷西。事实上，与其说三毛是名拾荒者，不如说他是一个高明的收藏家。现在有很多的收藏家，他们以收藏为名行奢侈之实，他们有时候花上十几万几十万的价钱去购买一件价值不足千元的藏品。他们并非喜欢花冤枉钱，而是因为不懂，不懂却偏要收藏。真正高明的收藏家很少会那样去购买，他们往往走访民间，去寻找那些真正有价值却被忽略的，被当作平常物品甚至是破烂的东西。三毛的一生中收藏了许多的东西，每一件东西他都能够讲出它的来源，每一件东西其中都蕴含着他不同寻常的故事。那故事绝对不是花上几十万或者十几万便能买到的，在他们的身上是岁月的沉淀和洗礼。书籍大概是除拾荒外三毛的最爱了。从幼小时期，在那可以闻树香听鸟声的书屋里，他便读过许多的童话故事。那时他已经打下了阅读基础，所以在入学后，只要在书上注些拼音，他便已经能够独立阅读。在小学，他已经表现出了在文学上的天生才华。那时候国文课本刚发下来，他就会大声将其从头到尾朗读一遍，然后对其失去新鲜。他甚至会跑到老师那里，带着些许骄傲轻蔑的评论，
国文课本编得太浅，怎么能把小学生当傻瓜一样对待呢？
上学时，我们总是很讨厌那些过于聪明的同学，因为他们总是能很容易将知识理解学透，但我们又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所以上小学的三毛必然也是会遭致许多同龄人甚至老师的讨厌，然而那又如何？谁让他天生聪明？聪明并不是罪过。课本上的内容已经无法满足三毛的求知欲了，为了满足他的阅读欲望，他开始广泛阅读课外读物。那时候每到月中的节日，便是学友和东方少年杂志发行的日子，到那时三毛就会将书捧回家与姐姐共同阅读它们。一本好的书籍会让你在阅读的过程中忘记了时间的流逝，而读过之后依然意犹未尽，这些杂志便是如此。读过杂志，为了继续满足他不断膨胀的阅读欲望，他开始翻堂哥们的书架。他翻出了许多的书籍，包括鲁迅、巴金、老舍、周作人、 郁达夫、冰心等人的作品。那段阅读时光，或者是三毛的小学时光里最美好的日子，他废寝忘食地读着那些书籍，那些风格各异的又各有风华的文章，就仿佛坠入了人间桃源，不愿归返。由此我们相信，三毛的文学素养和才华必然与那段课外阅读的日子不无干系，人们在幼年时期经历的事情总会影响他的一生，而三毛在小学时期的阅读生涯也为他的一生带来了巨大的作用。直到许多年以后，三毛还记得他读鲁迅散文《风筝》的时候受了多么大的感动。那时候家中的藏书亦无法完全满足三毛，在将那些藏书翻遍之后，三毛的目光盯上了邻近的小租书店。那时候幼小的他并不能理解家中的拮据，他开始无休无止地缠着母亲索要零钱，只要能得到一毛钱，他就会钻进租书店再也不肯出来。在租书店里，他最初只能读懂儿童书，如劳拉·英格尔的全套美国西部移民生活的故事书，森林中的小屋、梅河岸上、农夫的孩子、银河之冰、黄金时代等等。不知从哪一天起，他捧起了大部头、三剑客、基督山恩仇记、堂吉诃德、飘、简爱、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雷起表姐。对三毛来说，这些还显得过于深奥的西方名著一纷纷闯入他的世界。世界名著是个十分神奇的东西，每个人在读那些作品时都会品味出不同的感受。同样是三剑客，有人读出了让人心潮澎湃的兄弟之情，有人读出了对法国那段历史的思索，还有人读出了女人的恶毒和可怕。对简爱，有人读出了追求独立的伟大女性，也有人读出的是烂俗的言情故事。所以我们有些好奇，这些名著在幼小的三毛的眼中是什么样子的，或者他们仅仅是一道道窗，为三毛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读过那些西方名著之后，他开始阅读中国长篇小说，第一部是《风萧萧》，作者徐徐，20年后成了三毛的干爸。三毛实在是值得人们去羡慕、去追宠，他总是可以轻易地接近曾经喜欢过的那些人，他喜欢过的漫画家、作家都成了他的义父，他喜欢过的作曲家也与他建立了忘年交。我们不难相信，假如毕加索活得再久一些，那三毛也一定会与他心爱的毕加索成为很好的朋友。当下是一个追逐偶像的年代，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偶像，对方可以是个歌手，是个演员，也可以是一名作家、音乐家，或者是名科学家，也有可能是个政治人物。然而能够与偶像对话甚至成为至交的可谓少之又少，所以三毛实在是个成功的、值得我们许多年轻人学习的追星族中的榜样。到小学5年级时，三毛的阅读能力已经远远超出同龄人许多，相信那时的三毛与周围同学之间恐怕不会有太多共同话题。那时的同学们看她也许只是一个怪异的、不合群儿的女孩。所以说，天才总是寂寞的。也许正因为三毛的一生都是这样超前，所以在她生命的许多年华中，她都是寂寞的。在5年级的下学期，三毛读了曹雪芹的《红楼梦》。 《红楼梦》是一本十分厉害的书籍，这个厉害并非说它本身的内容，而是说它的影响力。殊不知，有多少文学少年都是因为这本书而踏上了追求文字的道路，有多少人的一生都在依靠这本书作为精神支撑。对他的讨论永远未曾停止，他在文学的论坛上已经是一个永恒的不可磨灭的话题。所以对于对文字有着狂热追崇的三毛来说，《红楼梦》必然使其欲罢不能。那时候三毛会在上课时偷偷阅读《红楼梦》，他将书藏在裙子下面，在老师转身写板书时，他便将裙子掀起来读书。在他终于读到第120回《甄士隐详说大虚情，贾雨村归结红楼梦》时，有着一份莫名的感动。我们都知道那样一段情节，那时候宝玉已经失踪很久了，贾府对寻找他甚至不抱希望。当时贾政亳州在客地，当时的天上正下着茫茫的大雪，将这红尘世间都附作最纯净的模样。贾政写着家书，心中想着宝玉，忽然见到在岸边的雪地上，一个披着星星大红氅、光头赤脚的人正朝他倒身大拜下去，心中莫名的，贾政连忙起来想要回礼，仔细一看，那人双手合十，面上似悲似喜，不是宝玉是谁？贾政本欲上前追寻，谁知过来一僧一道忽然携着宝玉离开，同时口中唱着高歌：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视兮无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品读三毛，用灵魂碰触他生命的律动，碰触他繁华落尽的人世沧桑。欢迎您随女作家一同回味那如诗如歌的女子，回味那如梦如画的故事。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半亩焦田，欢迎您继续收听。